好，大家好。上兩堂咧已經講咗《勸發菩提心集》咧，有五個內容，有五個特色。咁已經講咗第一個同第二個啦。咁而家咧就講第三種嘅特色啦。咁佢個內容咧，佢就話佛法純正，內容就好豐富嘅。咁點解佢話佛法純正咧？佢純正嘅意思咧，就即是印度嘅純正佛法。咁佢話中觀漢傳有關啊，中橫啊，去觀察漢傳有關嘅發菩提心嘅典籍之中啊。咁我哋個注釋十五咧，個內容都好豐富噶。咁啊，冇有時啲注釋資料咧，咁你可以睇下啊，佢呢啲內容。咁佢個內容好豐富咧，咁你可以睇下佢個注釋嘅自己，咁可以睇下，可知道啊，《勸發菩提心集》咧為佛教嘅發心行菩薩道嘅重要典籍啦。即係話喺呢啲漢傳有關發菩提心嘅典籍之中咧，包括我哋之前提過嘅十八部嘅經論之中咧，亦都係可以知道啊，《勸發菩提心集》咧，亦都係佛教嘅發菩提心而行菩薩道嘅重要典籍，我哋喺第一個嘅重要嘅特點裏邊咧都有提及過嘅。佢不但內容豐富，而且係唔會雜而説，唔會夾雜啊，不雜而説，即係話佢唔會夾雜咗唔同嘅講法，好純正嘅。純正嘅乜嘢咧？印度啊，佢依翻咧。呢啲印度嘅佛教咧，去做一個翻譯，所以個漢傳嘅典籍裏面咧，都唔會唔會夾雜咗嘅，係好純正嘅印度佛教。佢話漢地佛教源自印度，因為就算你喺漢地譯經都好啦，佢個佛學啊都係源自印度。咁我哋之前提及圓莊法師千辛萬苦。去西方咧，去印度咧，去取呢個十七地論噶嘛，瑜伽師地論噶嘛。咁你諗下佢嗰個翻譯過嚟嘅嘢咧，都係源自印度嘅。咁歷代祖師大德無不深受印度佛學嘅啟發，並加以融會貫通啊，融會貫通即係話將佢咧融合佢匯集埋一齊咧，等我哋容易去明白。佢亦都容易貫通咧。去翻譯做佢個翻譯，嚟顯揚而發揚光大啦！顯揚而光大之，即係話咧將佢發揚光大。咁你諗睇下我哋嘅第十六注就有睇到啦。佢話當時圓莊大師啊，為咗解決佢當時嘅心裏邊嘅疑惑啊，當時中國大乘嘅政論咧，佢就發願誓願啊，去西行，前往印度求法。探本源，直接咧去揾佢个根本，揾佢个源头。而印顺导师咧，亦都感当时啊佛法与经典有所出入，而决定咧自印度佛教史一个修自印度佛教嘅历史，以探其本源都系追溯翻佢嗰个根源，明其流变，抉择。而洗練是讓我們後人加以啟發，讓我們後人得到一些啟發，所以人家做了一些這樣的前行功夫，我們是不是都要禮敬他們？這些呢就方便我們日後往後的人去閱讀了，因為他能夠很準確去要了解呢，這些是純正的佛法，不是呢有所出入呢，變咗人哋就唔準確啦。咁所以佢話，而發菩提心集咧，係歷代祖述歷代有關嘅發菩提心嘅重要典籍，因此咧，佢係一個純正嘅佛法嘅，因為佢梗係啦，佢集種種嘅經論啊嘛。咁所以佢個內容咧就非常之豐富，亦都係純正嘅印度佛法啦。为此，即是话，由于咁嘅情况，现代人呢 重新去探讨劝发菩提心集的思想内涵，重新呢再去探讨，实有必要呢与重要的意义，实 有其必要，即是 有必须了，或者是重要的意思，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不单止现存印度所传的经论，现在存有印度所传的经论那十八部，亦有关发菩提心重要的典籍，这个是更加我们往后大乘菩萨修行的人呢修学的宝典啊。所以呢这部著作呢它有它那个纯正的佛法，亦都佢个内容咧非常之丰富啦。而第四个特点咧，佢亦都富含现代嘅意义，系乜嘢现代与意义咧？就系我哋所提倡嘅人间佛教嘅思想咧，同佢嘅思潮咧相映成趣啊，同佢呢一个咁嘅人间佛教呢个思路咧。大家咧係互相輝映啦，包括有現代嘅意思。勸發菩提心集係明確咁針對凡夫菩薩嘅行止。凡夫菩薩，我哋之前都講過，凡夫係人，人從人可以去行菩薩道，乃至到去成佛嘅。我哋之前都提及人。菩萨食佛，我们由凡夫开始，即是我们地前的菩萨，我们未是一个圣者的时候，就是凡夫菩萨。作为一个行止，作为一个探讨，首先我们在个日常生活里面的实践的德目，重于呢是这一方面的，不只是重于一讲就讲讲些登地的菩萨那种的实践，我们就好像遥不可及。但是我们归根呢，现在都是仍然一个如果你发了心的菩萨呢，那就是凡夫菩萨啦，如果不是呢就只是一个凡夫添。那我们这个劝发菩提心集呢，是明确这样去针对这个内容作为一个探讨的话呢，它着重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实践的德目，有一个这样的指标，有个方向。主要劝发我们凡夫去发心，菩萨发心呢，他就已经在地前已经发了心了嘛。真真正正的菩萨，他是已经见了道，他再发心呢，这个是真实的发心，这个坚固性呢就比较强了。但我们凡夫发心是不是由最初的一念，就是我们之前讲过，虽然最下劣啫，但是这个下劣都相对一般的凡夫呢，它就是最殊勝了。所以它說，就算你下劣的一念的凡夫發心呢，而能夠修學菩薩的實踐的話呢，最後你是最後呢都會能夠成就你的無上菩提這個願的，這個大佛成佛的 結果。那這個是不是由人而行菩薩行，最終呢這個就是果了。所以这个呢就为因，这个是一个道谛上面去讲，实践的道谛来讲呢，这个因果的关系。所以他说人菩萨乃至到去成佛，所以呢这个劝发菩提心集呢，是针对凡夫菩萨的行止呢，就作为一个探讨目的呢，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呢都可以做得到。所以他说，其不但调尘发心的要件，主要的条件，除了发心之外，我们是不是要受戒啊？发心做菩萨就要受下菩萨戒的了嘛。所以在受戒呢，乃至到去菩萨的实践的门径，更具有显示凡夫修行的相关的课题了。这个劝发菩提心集呢，就丰富含有现代凡夫人人间佛教这种意义啦，互相之间呢能够去相映成趣。这种藉着人生修学 的菩薩行乃至圓滿成佛的人間佛教思想呢，其實在古代印度佛教呢已經是本有的，不是現在才有，在古代的時候啊已經是具備，即使好像我們佛陀啊都是由人顯示給我們看到啦。所以他說歷久彌新，就舉例好像增一阿含經在等見品，我們之前都有提過的佛世尊，即是佛世尊呢都是在出現在我們人間，所以我們之前就講過佛陀出世在人間示現他怎樣去成佛，這個就是佛所示現的八相成道這個這樣的形態呢讓我們去學習。所以是不是由人生去修學菩薩行乃至圓滿了，那就成佛了，那這個就是人間佛教的思想了，佛陀時代都已經有了，不是說後期去講了。他說非由天而得，不是在天道而得的，因為你上了去天你在那裡呢很開心，但是你不能夠做種種的菩薩行，你可能升到去天界你很安靜或者是很沒有煩惱，但是你不能夠做到布施，因為你沒有對象個個都一樣的，個個都這麼好福報，但是你沒有做到布施，又不需要做持戒，又不需要做忍辱，你不能夠做菩薩行修這個六道四攝，那你怎麼能夠圓滿能夠成佛呢？所以他說佛世尊呢都是出現在人間，不是在天而去得的，所以是由人生修學菩薩行乃至圓滿成佛的人間佛教了。他說至今現代在台灣印順導師所提倡的人間佛教呢，不但是佛法的重心，亦都是關涉到一切聖教的發展了。聖教發展即是說在古代印度佛教呢已經有這個這個這樣的人佛人菩薩成佛這個人間佛教的觀念，所以他說所以不但適應時代，亦都能夠契合在法法的真理除了在人間凡夫菩薩適應時代之外呢，還要契合呢佛所講的真實，因此呢由人去發心行的菩薩行呢是可行的，亦都是當今社會呢所迫切需要推展的課題。從慧照法師的勸發菩提心集之中呢，更加以可以看得出呢凡夫菩薩的可行性，因為他其修學的法門呢實為現代學佛者提供有次第性的指南，即是呢他有按部就班俾我哋咧，提供俾我哋咧去學習嘅，有個方向嘅。而印信導師所揭示嘅人間佛教思潮咧，亦以為風氣成為一種風範。因此，勸發菩提心集咧，不但為人菩薩行者所提供嘅修學門徑，更加含有豐富嘅現代意義。同人間佛教之間咧嘅道理咧嘅要義咧，係可以互相輝映啦，互相咧去能夠去呢、這、一個成趣。如果我哋就勸發菩提心集嘅價值嚟講咧，喺個價值上邊講啦，喺漢傳嘅菩提心經典發展史之中，係一座重要嘅里程碑。對於我們後世後學的人呢，同類型的作品具有良好的示範作用我們做這個著作呢都有它的價值所以呢慧照法師做這個勸發菩提心在個價值上面呢都能夠成為我們後學作為一個典範。好啦，咁講到最後一個特色啦，第五個修學門徑值得推廣，咁其實都銜接翻上邊所講嘅內容。修學門徑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嘅修學法門喺大乘佛教之中咧，極度受為重視。 唐代僧人慧沼大师的《劝发菩提心集》呢，是有关发菩提心的专门著作之一。这些讲了很多了，亦都以之前提及过的了，以儒家师地论为经，即是为主，所以占的部分呢是最多。而与诸经律论，即是三藏，为他的位，为他的旁支，中横交错，环环相扣，组织严密，调陈啊，调理去陈述。我哋简单啊，你实净系解一个调陈两个字咁简洁。但系如果你明咧，你就话调理陈述人行菩萨行嘅修学门径，内容非常之丰富，弥足珍贵啊，即系好珍好宝贵啦。亦都切合我哋现代社会人嘅需要，不单只为有心人啊，有心喎、有心修学嘅菩萨行嘅重要实践法门，所以咧系值得我哋加以弘扬嘅啊。所以佢话值得推广啦，咁所以我就推广俾大家咯。好啦，咁最后呢一个咧，之前我哋解嗰个咧就叫做释问题，咁而家呢度咧就叫做释人题。咁亦都係我哋第二節嘅 PowerPoint 咧嘅最後一頁啦。佢話《勸發菩提心集》嘅署名就叫做《翻經沙門慧沼讚》。咁讚嘅意思咧，讚就以即係話佢作佢做嘅著作，佢敘述同埋編述嘅意思，咁樣叫做讚或者讚寫。翻經咧就即是譯經啫。咁之前我哋都已經有個篇幅會講。慧沼法师咧系曾经担任译场啊嘅正义大德啊，做翻译嘅能够去证明呢啲道理咧系准确嘅，所以又可以叫佢做翻经沙门，所以佢个署名咧就叫做翻经沙门。咁咩叫做沙门呢？沙门其实我哋讲出家修道嘅人咧就叫做沙门，我哋在家嘅人咧我哋叫居士嘅。咁所以叫得佢做沙门咧，就系、是、出家修道。咁出家人咧就要啊剃除呢啲头发啦，亦都熄灭种种嘅烦恼啊，呢啲三毒嘅烦恼，三毒为主。讲三毒咧，贪嗔痴咧，佢嘅等字就好多嘅，多到咧啊，如果喺我哋唯识嚟讲。烦恼啊，除了贪嗔痴根本烦恼的六根本呢，还有成20个除烦恼的嘛。如果 要列呢，其实可以很多。所以他说以这三毒为本为根本等等的烦恼呢，要灭除，要熄灭种种的诸恶不善法，调御我们的身心，要修下止观啊。如果唔係咧，我哋又好容易分尋釣舉啦，啊唔能夠啊，又會乃至到去放日啊，調御我哋嘅身同心，咁即係調御我哋嘅五運咯。勤修戒定慧，咁做作為一個修行嘅人咧，就必然要修戒啊，持戒修止觀，能夠令到個智慧咧生起啊，能夠增長種種嘅善法。包括咧六波罗蜜多、四摄、37度品等等嘅善法，以其正德啊目的啊，佢想正得乜嘢咧？涅槃境界嘅人啊，如果你系二乘人嘅，你咪涅槃解脱咯，达到解脱。但系如果大乘菩萨嘅话咧，就达到一种叫做无成佛嘅无住涅槃啦。咁而慧沼法师咧，咁我哋已经讲咗好多啦。他是唐代的出家人。关于慧沼法师的生平啊、思想特性呢，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所以在这里呢就不再去讲，去再详细说明了。那就今堂呢就讲到这里了。那在第二节的 PowerPoint 呢就完了。那留待下一次呢就讲第三节的情况了。